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当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我们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，带着我们从你属天来的喜乐和平安。也许过去一周我们经历过风雨，经历过坎坷，经历过艰难，也许我们现在面前的还有未知的道路，好像后边有追兵，前面有拦阻。但是亲爱的主，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就没有惧怕，因为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，你为我们预备道路。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，我们也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受死，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。圣经说，因你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，因你的刑罚我们有了平安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赞美你。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，你就在我们的面前；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，你就在我们的面前。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中间，你倾听你儿女们的祷告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你知道我们的诉求。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知道你负我们一切的责任，因为你永远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山寨盾牌和力量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帮助。谢谢你帮助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。当我们领受呼召离开中国来到美国，像亚伯拉罕一样凭着信心来跟随你，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如何，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，我们就没有惧怕，我们就必定得地为业，来荣耀你的名。谢谢你做你的儿女何等的美好。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，祝福我们的工作，祝福我们的家庭，祝福我们的儿女，祝福我们手中所侍奉的一切。主啊，让我们所做的一切单单讨你的喜悦，单单的蒙你的悦纳。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，让我们的敬拜到达你的圣宝座面前。悦纳我们今天的奉献，让我们的奉献带着心灵和诚实讨你的喜欢。悦纳我们每个儿女在你面前的祷告，虽然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祷告，虽然我们祷告有的时候还自私自我中心，但是主你体贴你的儿女，应允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的祷告到达你的宝座面前。主啊，没有工作的赐给我们工作，没有身份的赐给我们身份，没有儿女的赐给我们儿女，没有伴侣的赐给我们伴侣，因为主这一切都合你的心意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你是永远是教会的元首，遵从你，你永远是我们的君王，一生一世来跟随你，来荣耀你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们请坐，跟妈妈弟兄握握手，说很高兴坐在你的旁边。你们不认识的更应该握握手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来读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在创世纪的第32章。我们来看创世纪32章，我们现在讲到第13。创世纪，我们今年一直在讲创世纪，创世纪。那么创世纪里有很多属灵的教导，那也属很多属灵的启发，让我们可以看到。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，叫亚伯渡口啊。创世纪的第32章22节到39节，32节，这十节的经文我来读，弟兄姊妹倾听。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11个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渡口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，都得了胜。雅各问他说，请将你的名字告诉我。那人说，何必问我的名字呢？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奴伊勒，意思是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比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 故此以色列人不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，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好，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。那我们讲到亚伯渡口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在红海的一个支流的一个渡口。这个渡口雅各所面对是人生他最难的时候。那我们把这个背景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我们知道雅各在他的家乡他非常得母亲的宠爱，那我们知道以撒和利百加生了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叫以扫，小儿子叫雅各。以扫喜欢打猎，雅各喜欢宅在家里边听妈妈的教训，所以雅各很讨妈妈的喜欢，以扫讨父亲的喜欢。两个人为了长子发生了争执，这个长子的名分在犹太人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长子是继承产业的，长子是承受这个家族的祝福和产业的。那么以扫不太在意这个东西，像我们做基督徒，今天你是基督徒，上帝的儿女的名分，对不对？你是承受上帝产业的儿女，而且你承受永生中的祝福，也承受在今天的祝福。可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不太在意，我们觉得反正我们信主了，反正到天堂无所谓了。其实这个名分非常的宝贵，弟兄姊妹，非常的宝贵。那么雅各不是欺骗，他用了一碗红豆汤，是非常不公平的交易，从兄长的手中换取了这个长子的名分。一碗红豆汤，一碗红豆汤，我讲过这个教训是教训到以扫体贴自己的肉体，当他饥饿的时候他不太在意未来，他就在意眼前这一碗红豆汤。我们很多人不也是吗？我们不在意未来，我们在于眼前的这碗红豆汤，这个工作，这个身份，这个啊，烤 BBQ 啊，我们觉得好像比未来的天堂更现实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是不对的。当雅各换取了这个以后，他跟以扫就结了仇。后来他又骗取了父亲给长子的祝福，本来是给以扫的，又给了他。所以雅各跟他哥哥结了仇，他哥哥就发誓。他哥哥说什么呢？等我父亲奔丧那一天，我必杀雅各。哇，兄弟反目，哥哥要杀了他，因为哥哥的武功比他高，对不对？哥哥天天在山上打猎，剑法也准，刀法也好，他怎么能打过他的哥哥？所以他母亲说，你赶紧跑，跑到你舅舅那里去，保全你的性命。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是雅各20年前年轻的时候逃离家乡，逃离他的哥哥的追杀的手，逃到了舅舅拉班那里。到拉班那里，他爱上了拉班的女儿，他的表妹拉结。当然他为拉班，为他的岳父工作了14年，两个七年换取了拉结的爱情。我们知道，当然他的岳父就把利亚给了他，所以他生了11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，不是一个人生的哦。利亚生了几个？6个啊。然后呢，利亚的那个奴婢生了2个，然后拉结的奴婢生了2个，这就10个了。然后拉结生了1个，叫什么名字？非常重要，约瑟啊，约瑟。所以以后我们会讲到约瑟，雅各下面就是约瑟了。那当他从拉班那里啊，20年过去了，他娶妻生子，然后这个以色列民族通过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孩子叫以撒，通过以撒生了2个孩子叫以扫和雅各，通过雅各生了11个儿子，那后来还有一个便雅悯啊，生了12个呢，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那么今天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，以色列人最早的族长就是雅各啊。所以我们所信的神，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所以为什么要回到旧约来读创世纪，非常宝贵的教训。所以当雅各逃到了这个亚伯渡口之前，他告诉他的仆人说，你去看看我的哥哥是什么反应，因为他要回到家乡来。那么他的岳父拉班在后边追啊，因为他把拉班给他的羊群和拉班的孩子孙子全部带走了，岳父带着大舅哥追杀他啊。当他们刚解决完岳父和这个 啊，大舅哥的问题，对面变成亲哥哥，所以你看雅各四处树敌，然后他走入了人生的绝境，后有追兵，前有拦阻，对不对？前面身份的拦阻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雅各举目观看，以扫来了，后边跟着400人呢，哇，跟着400人，他的仆人告诉他，你的哥哥来了，带着400人急匆匆的迎头而来，这多吓人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只有4个太太，11个孩子啊，12个孩子，还有个女孩啊，12个孩子，然后还有他的羊群、驴群、骆驼，还有一些的仆人，不是很多，他心里就非常的惧怕，所以这是一个背景，这就是他的亚伯渡口。所以那一天雅各用人的聪明，他做了4个决定。他做了第一个决定，他派人打发人去探以扫的心意，看以扫是为什么而来，是来复仇呢，还是来欢迎他。第二个，他打发人口和牲畜分成2队，避免全部被杀啊。说明他对神仍然没有信心，他是用自己的智慧，所以他分2队。第一队是谁带领的？雅各很会分的，你看他那个心里边谁最重要，就看得很清楚了啊、哦。4个太太谁最重要啊？第一个前面是2个婢女生的4个孩子，他们在第一队；后边是利亚，他的大太太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队是拉杰和约瑟。哇，这个雅各躲在第二队的后边，把第一队杀光了，还有第二队杀光他跑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人自私到这种程度，关键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，把老孩子要当炮灰往前推。这这种男人你敢不敢嫁？敢不敢嫁？你嫁谁你也不知道，所以你就稀里糊涂嫁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人就往前走的时候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背景，亚伯渡口。对于雅各来说，20年前他一个人背井离乡，但是神没有放弃他。在伯特利这个地方，他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了天梯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然后他梦见了神，神对他有应许，在创世纪的第28章，神对他有什么样的应许呢？这个应许非常的美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说，耶华站在梯上对雅各说，我是耶华你祖宗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这个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天上的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今天我要成全向你所应许的。这对雅各说的。那么雅各呢，第三个决定，当他把这些决定好了，第三个他就向神祷告，他提醒神，你不要忘记28章的时候你对我的应许。你看这人很聪明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会提醒神呢？我们有时候不会忘记，你知道吗？你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神为什么带领你来到洛杉矶？你来到洛杉矶的时候为什么而来的？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，他来到洛杉矶，就有次在国内深圳听我讲道，是上海听我讲道，深圳听我讲道。我说洛杉矶是迦南美地，他就来了。果然迦南美地，真的是感谢主，我们南加州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记得，神在你一生中最起初的呼召，有的时候神不会忘记。但是雅各在危险的时候，他提醒神，你千万不要忘记哦，是你让我回到我的家乡来的，而且你让我得地为业，把亚伯拉罕、以撒的祝福都赐给我的，你不要忘记哦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忘记，我的哥要追杀我，你要保护我的，我死了就完了，对不对？哪有什么土地了？哪有什么后来的子民了？都没有了吗？你要保护我。所以雅各第3点，他提醒神。第4点。 他也用人的方法，他想到他要赠送礼物给他的哥哥。那么赠送礼物给他的哥哥，给多少呢？雅各真的是还非常的大方啊，相当的大方。雅各就开始准备礼物，然后他要在他的哥哥面前蒙恩啊，哥哥面前蒙恩。他准备了多少礼物呢？母山羊，记住啊，二百只，哇！今天我都没有二百只羊，知道吗？还有那么多只羊。今天那个谁，张强的母亲也就养了大概50只羊，然后还养了10几头猪，然后还有几百只鹅鸭而已。对，我经常去他农场杀猪去，不是我杀，他们杀我吃啊，对，我是不敢杀的。所以这次感谢主，我跟师母我们去温哥华宣教。我们今天丰收华裔教会出了一个团队，不是我一个人这次啊，还有师母。来，师母起立，起立一下，啊，我们宣教的勇士啊，我们还有这个前姐妹和佳佳，来请立一下，起立一下，来佳佳挥挥手给我们，哎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最小的宣教士啊，请坐下，7岁宣教，他跟人家谈话，他怎么谈你知道吗？他问当你问一个弟兄，人家50多岁，你信主多久了？那人说我信主5年，他说我8年。那人说你几岁？他说我7岁。那人不对呀，你7岁信主8年？他说我在妈妈肚子里我就上台讲道，他妈是牧师你知道吗？哈哈哈哈，很有意思啊。遇到很多弟兄加人家微信呢，现在经常刷圈刷朋友圈你知道吗？啊，刷朋友圈晒自己宣教的这个摘果子啊，干什么都要跟我们去玩的啊，特别好。然后人收封信，他妈妈他奶奶一拿封信，拿出一张，多少钱不知道，他说那么小拿大的，那还有100的你不拿出来。我们要为佳佳祷告啊，佳佳要离开我们了，这个要回中国了，可能一回去就短时间不回来了。在我们教会长大的啊，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昨天我到他们家，晚上前天到他们家回来，送我一张他的预照，签上字，后边签上字，一个照片这么大送给我。我说什么意思啊？我一看后边写着送给 uncle 啊，所以你有这么小的朋友吗？你知道在小朋友里说很多真话的啊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接着再讲。那么这4点，当雅各做完了以后，他把所有人都打发过河，过了河以后，他一个人留在河的这边，一个亚伯渡口把他和家人分开，他在这里。解经家有两个解释，第一个，他觉得如果以扫杀过来，他在河这边他跑得快，这个自私啊。第二个，他在这里要思考他如何面对以扫的追杀啊，追杀。所以我们这2点看到这个很特别，弟兄姊妹，当一个人在他最危险的时候，他要去思考，他要思考他前面的困难他如何去解决，更重要他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。我相信雅各在那时候，因为他从小就认识神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以撒的后代，他有祖宗的神，我想那刻他想领受上帝如何让他来面对这个困难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，对不对？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需要安静，你不要做任何的决定，你也不要做任何的动作。当你遇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你做任何的动作大概都是错误的，你做了以后你就很难挽回，所以你最好什么都不做，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来祷告，来领受看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啊。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祷告啊，当以撒遇到困难他会祷告，当他祷告的时候，神的儿女最需要的时候，神就会出现，他出现的方式是不同的。上帝对亚伯拉罕出现的时候，那时候亚伯拉罕让他做客旅，让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，神命令他，你只要离开就对了。那至于前面怎么办没告诉你，跟从跟从。那么他对约书亚显现的时候，他是元帅，他告诉约书亚听从命令就对了。他向雅各显现的时候很特别，这次显现是个摔跤手，他与雅各较力较力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讲到这个雅各在亚伯渡口经历一个很奇特的事情，就是他与神来摔跤。我们来看第一点， 在你的困境中要经历神，经历神。当雅各知道了这个哥哥过来的时候，在32章第7节说，雅各就甚害怕而且忧愁，他便把人口和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成两队。他说，以扫若来攻击一队，剩下的一队还可以逃避。雅各说，耶华我祖宗的神呐、我父亲以撒的神呐、可他开始提醒上帝了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的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你看他现在多谦卑啊，多谦卑。我先前只是拿着我的杖过了这约旦河，如今我就成了两队了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你曾说，我必厚待你，是你的后裔如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你看到啊，在那个关键的时候，雅各还是聪明的，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，他提醒神的应许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只要应许你，他就会成全你，明白？但是上帝的应许什么时候达到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有一点，神的应许是不落空的，神的应许是像天上的雨下到地上，绝不陡然返回。所以我们也感谢主，这位纨过去是纨绔子弟，然后他又经历了20年的磨练，他已经成熟了，他不是在年轻的靠妈妈的那个雅各了，他已经独立的面对，他是一个大家长了，他有4个妻子，有12个孩子，有那么多的财富，那些人的命运都决定在他的手，他要做正确的决定，这个决定一错误，他整个的家族就毁掉了啊！所以雅伯渡口是雅各改变的开始。这弟兄姊妹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不要惧怕，耶和华神必与你同在。我做牧师这么多年，多少的弟兄姊妹给我讲到他们生命遇到的困境，这些困境从人来看真的是很难突破，很难过去，但是来到神的面前，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回头一看，哇，很多的困难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啊！你们，使我们更加的依靠神，不是依靠自己啊，使我们学习更加的谦卑啊，对不对？我当年有一段时间，我走到了像亚伯渡口一样，不过我那个不是约旦河，那个是黑龙江。我逃到苏联，我在苏联坐牢，我坐了2个月的牢。苏联政府决定，1989年我逃到苏联，1990年初，苏联政府决定把我送回中国 ，back to China garment 给中国政府。我当时一听，我这头就大了，我就跟雅各那天的心情是差不多的，然后我就抗议，当然有抗议，对不对？你这国家没有人权，苏联说我们本来我们国家就没人权。我们不是考虑人权，我们这国家考虑的是我们跟中国政府的关系，我们刚刚恢复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，你就给破坏了，我要把你送回去，加强我们的关系，你看这苏联多坏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那天我们美国国庆节的，我就想这个国家很特别啊，这个国家跟苏联面对我是不一样的。我来到美国，我下了飞机，我在纽约入境的时候，一群警察和政府的官员在欢迎我，他们写了一个大标题，很大的一个大横幅，扯着那警察举着，上面写 Welcome 张伯苓。那我到苏联就邦当就弄到监狱。不同的国家是不是不一样？我凭什么美国人欢迎我？我对这个国家没有一点的贡献，因为这个国家一个上帝给这个国家基本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，写在他们独立宣言里边，人生之平等，他们有追求幸福生活和自由的权利，对不对？他给每一个人，弟兄姊妹，给你，你不要惧怕，没有身份也不要怕，只要你依靠神，上帝一定会带领前面的道路。结果我就在这坐牢啊，就把我送回来了。回来那天我坐了6个小时的汽车，蒙着我的眼睛，我不知道在哪里。到了中苏边境，眼睛打开了，我一看，哇，晚上5点钟，一轮大红的月亮腾从地上就升起来了。我们管那个月亮叫雪月啊，你知道雪月出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？ 狼就成群的吼叫，然后他们把我运到了这个中苏边境，几十个军人散开，端着冲锋枪，他说你不可以回来，回来我们会开枪，要驱逐出境。哎，我说你不把我送给中国政府了吗？他说我们没有通知中国政府，我们让你自己回去，这样我们又不得罪中国，又不得罪西方，哎，我们这多聪明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要面对困难，那一条河，黑龙江都是冰雪，我怎么过去？我真的是不知道。那狼能把我吃了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对面是解放军，是武警等着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就这像雅各在面对亚伯渡口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走到一个地方，一个岛，因为我不能在江面上走，江面上那月亮升起来，一个小黑点也是很明显的。中国苏联两边用望远镜都可以望得到，所以我要钻进它的岛屿，一个小岛一个小岛的跨过。小岛里边有森林，有树林，对不对？那个地方叫黑瞎子岛，中国说是中国的，苏联说是苏联的，谁都不管，所以还比较安全啊。我就从这岛过去，结果走到一个地方，我就走啊走，走了好几个小时，我觉得我走了很远了，实在觉得不对，还是看不到那个江面，都是森林，我发现不对，我就坐下来了，就像雅各在这个亚伯渡口那儿安静地坐下来，突然发现我走了一个圆圈，我几个小时走了一个圆圈，把地儿踩出一个坑，两边都是森林，我以为我走的是直路，其实我走的是个圆路。人生是不是有时候会走回原地？会不会？我们东北管这叫鬼打墙，说你遇到鬼了，这鬼就给你遮住你的路，然后就让你转转转转转死拉倒。我还好，我在逃到苏联之前，我在农村遇到一个基督徒，他向我传福音，我听闻了耶稣基督，我知道他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也知道他能够救赎我脱离一切的苦难，所以我那时候安静下来，我向神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你不是道路吗？给我一条道路。哎，我就爬上来了，原来的坑挺深的，我告诉你，我爬上来我就钻出森林，我就看到了江面，江面都是白雪，又看到了月亮，我这样走回来。弟兄姊妹，在那个大坑里边，我安静的一刻，我重新校正了我走路的方向。当你来到一个困难的时候，你安静一段时间，你会能找到，你重新找到你的方向。为什么教会会有退休会，说我们离开这个繁杂的城市和工作，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来听讲道，来赞美神，我们祷告，我们来灵修，我们重新来校正我们人生的方向，也校正我们服事的方向。弟兄姊妹，非常非常重要，你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。雅各安静在亚伯渡口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天黑了的时候啊，雅各啊遇到了一个人，啊遇到了人。我们看到第二点，只剩下雅各一个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：“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”那么雅各说：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这句话弟兄姊妹要学会啊，我们一起来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再来一遍，大声声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哈利路亚。所以神需要你抓住他的应许。弟兄姊妹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怎么会让你去呢？你说有啊，以勒的神，你预备我前面的道路，我就抓住你，我就依靠你，我不依靠我自己的聪明才智，我也不依靠我的社会经验，我更不依靠亲朋好友的帮助，我要单单的仰望神。你们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可是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呢，我们不愿跟神走得太近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跟神走得那么近，神又要该用我们了，我们怎么办？神说你去宣教，那你不信了神会用你吗？神得用一个有生命成熟的人才去宣教。哇，你说哎呀我不去。你知道我们原来有个老牧师啊，年轻的时候他经常祷告，他很属灵的，他老祷告让别人去宣教，他自己不去啊。然后一到祷告，他说主啊，他看那人，主你派那个弟兄去宣教，主啊你派那个弟兄去大陆，那是大陆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主啊，然后有一天圣灵感动他说， 我呼召的就是你。他说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不配。你看我们很会推，我们很谦虚，神用我们，我们不配，对不对？我们很会说，哎，显着很谦，可是神说我用谁呢？谁可以为我去呢？以赛亚说，我在这里，主啊，求你差遣我。这个是正确的态度。你呢，抓住神，不让神离开你的生命，不要神离开你的生活，不要神离开你的家庭，不要神离开你的儿女的生命之中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跟神越 close， 你的祝福越大，因为他的道路高过你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你前面的道路？他知道，你不知道。你也以为可能你做的是最正确的选择，在神来看你走得太快了，你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干，但是神做了，他做的比你做的更大，对不对？那我今天我怎么知道？八九年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灾难呢，对不对？八九年我被政府通缉，我的生活一下子就反转了，我从一个天之骄子变成了一个通缉犯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是苦难，是不对的，但是今天看对我来说是个祝福。他让我经历个苦难，我谦卑下来了，认识这位神，认识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我然后逃到美国，我一下病了四年，我觉得是苦难呢。你看我病那四年，人家大学都毕业了，博士都毕业了，硕士都毕业了，读的都是我的几个朋友，都是哥伦比亚大学、普林斯顿大学、哈佛大学，都是好大学，芝加哥大学。那我在普林斯顿好好的学校，我在那生病，四年过去了，病好了，成了一个神学生，去读神学院。我的同学都毕业了，一个一个的荣耀的不得了。我谦卑的在神学院里边学习，到中国餐馆打工来赚取我的学费。我觉得他们很成功，我很失败。我不明白什么是神的意思，神为什么给我这样的苦难。那有一天我跟弟兄姊妹分享，我突然圣灵感动我，我说神为什么苦难？因为他爱我，他知道我能够经历这个苦难，给别人，别人就垮了可能，所以他特别的欣赏我，给我苦难。当然我们不求苦难，可是在苦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那个时候经历了神，经历了他的同在。28年过去了，我今天知道神的意思，他不让我为自己而活，他让我为基督而活。他不让我把自己当作真理，他让我把耶稣当作真理。他不让我骄傲的用我人的方法来改变中国，他是用他的方法来改变中国。 Amen。他的道路高过我，他的意念高过我，他让我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。这上帝给我一个选择，是我不能选择的，他选择我的道路比我高。那我今天很多的朋友呢，八九年没出事的，虽然有的坐了官了，但是大多数也都坐了牢了。我坐牢是为了民主自由，为了真理坐牢，他们是为了钱财坐牢，哪个更高尚一点呢？坐牢跟坐牢是不一样的，知道吗？有的人真的是犯罪贪污坐牢，像周永康坐牢心里多舒服，多不舒服啊，当那么大的官儿。可是我很多朋友坐牢，他们是为了真理坐牢，有一天历史会纪念他们。曼德拉也坐牢，翁山书记也坐牢，刘晓波也坐牢，但是他们不是为了金钱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，他们是为了他们的理想。这个理想是普世的价值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天历史会纪念他们。先知都是寂寞的，先知都是寂寞的，但是他们在历史中会留下来光彩的一页。至于那些贪官污吏，在历史上留最肮脏的、被人唾弃的一页，对不对？谁知道呢？那我想，如果我八九年没有出事，那我可能坐在中国，我可能今天也是贪官一个，对不对？钱很多，好几吨，什么都很多。可是又怎么样呢？又怎么样呢？上帝的选择真的比你好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紧紧抓住神，听从他给你的指引。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所以雅各在这时候谦卑下来，过去他都凭自己的能力啊，他多聪明啊，他就用一个红豆汤就把一个长子的名分能够买过来。我说过这是不公平的交易。然后呢，他就用一个山羊羔做成美味，然后他把身上弄上羊的毛，就能够骗取父亲对长子的祝福，因为他是次子，他不是长子。 然后他能够逃到了拉班那里，用20年的时间把拉班的两个女儿都娶过来，能生12个孩子，多大的本事啊！哪个男人有这本事啊？然后他能逃离拉班的手，他把拉班的财富都变成了自己的。他跟拉班签约说，如果生下的羊我不要工钱，如果生下的羊有斑点就是我的，没有斑点就你的。结果他生的羊他不知用什么方法全是有斑点的。岳父看着生气没办法，然后他把拉班的两个女儿带走了，外孙子带走了，羊也带走了，骆驼牛驴母驴全带走了。拉班就才知道这个女婿是个骗子，他都凭自己的能力。我常常想，在我人生的道路上，什么时候我软弱的时候，我什么时候就刚强。师母也常常说，你什么时候身体不好啊，哎呀声音也说不出来，讲道讲的就特别好。哇，你一活龙活现你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人有时真是如此。我那次在那个一个退休会讲道，然后不怎么搞的，在那个温泉，我们去过泡温泉那个地方吗？对不对？那个叫什么伯特利吧，那个神学院，我们在那温泉泡，人家说只能15分钟，那温泉太热，你不能超过15分钟。我就在那儿泡，很舒服啊。然后弟兄姊妹就来一波跟我讨论信仰的问题，一波来给我讨论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的问题，一波在那讨论末世的问题，讨论了5-6波，我已经1个小时过去了，我坐在里边，他们是15分钟一波，我就晕了。我一上来天旋地转，哇哇的呕吐，什么东西都吐出来了。然后这个医生来了一大堆，什么方法都用了，灌了一大堆，不管中药西药往里灌，完都吐出来，脸色惨白，一点力量都没有，站都站不，一站就晕。后来教会到晚上那堂最后一堂聚会，弟兄姊妹说完了，牧师站不起来了，我们就唱歌吧。唱完歌我们大家分享见证，唱到最后一首歌我来了，这个讲台讲道是扶着的，你知道吗？我那天讲完了，最后一讲一呼召，40多人觉知，所有的慕道友那天一个不剩，全信主了。你看软弱不就刚强了吗？当你软弱神就刚强，阿们。当我们刚强，神就没有在我们里，就看不到他的工作了。所以我们要不要怕你的软弱？那不要怕你的软弱。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惧怕。当我们知道这个保罗讲过，每当我软弱的时候，神就刚强我，神就刚强我。保罗身上有一根刺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把这根刺拿掉。”主说：“我的恩典够你用。”神没有听他的祷告拿掉他那根刺，但神应许他：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显为刚强。所以我们不是凭自己刚强啊，我们从凭神来刚强。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跟神来摔跤啊，摔跤，他在摔跤，他用人的方法来得胜，他甚至摔跤得胜。有人说摔跤是一种征战的方式。雅各在那天晚上，他以为是以扫派来的人与他摔跤，所以他在彻夜与他摔跤。但是摔摔他发现不是，他那时候才知道是神。不过神允许你跟他摔跤，神允许我们跟他 argue， 神允许我们的软弱跟他述说，神允许说我们在选择道路上，我们跟神说，我觉得我这条道路更好，你能不能保守我走这条道路？神允许。但是神告诉你说你的能力是有限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神随便就摸他一把，他的腿就瘸了，他的腿就瘸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击打，对不对？我们哪个弟兄姊妹没受过神的击打？想一想，我们信主越长的年头越多的环境，神通过环境击打我们更重，因为圣经说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，你们神安慰我们不一定都用那种温柔的话语啊，他用杖来管教我们，用肝来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到青草地上，带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跟神 argue， 但是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，我们要相信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一切都比我们好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，雅各开始抓住神，他不让神走，他不让神走，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走，我就不容你去。 我就不用去。那么神就对他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，我叫雅各。这是圣经一个很难的问题，他知不知道雅各的名字是谁？当然知道。他为什么听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因为雅各是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抓的意思。他提醒雅各，你是一个欺骗者，你叫雅各，你是抓的意思，你抓的一切今天都没有用，对不对？神有时候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生命的内容是什么啊？内容是什么？他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，真实的面对自己。就像他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谈话的时候，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你要喝这生命的水，活水，你让你的丈夫也来喝。那个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撒谎了吧？耶稣说，你说你没有丈夫是对的，你已经过去时有过五个丈夫，今天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。哇，他傻的说，哎，你是先知，你怎么都知道，对不对？神有时候会提醒我们要面对我们生命的真实的景况，面对我们的罪，面对我们的不完美，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需要他。那我们那么完美，我们都还需要神呢？人是不完美的，虽然不完美，但是弟兄姊妹要记住，你是神所宝贵的。我们最近教会也来了一些这个邪教的东方闪电的人，约我们谈，我就讲到他们所，我看到他们发的微信里的东西都是咒诅。我们信了主了，我们现在光明中，他说你现在还行在黑暗中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认识全能神。这个全能神是谁呢？这全能神就是中国河南的一个女的，还是神经病啊。她有一天就做梦，然后就胡乱都说了一大堆，然后有一个男的叫赵维山，这个男的就给他记录下来，就出了一本书叫《神在中国的发声》。闪电从东方发出，核心内容就是说不再信耶稣了，要信全能神。他说旧约是律法时代，新约耶稣基督是恩典时代，现在到了末日的时代啊，末日是全能神的时代。所以耶稣第一次降临是男的，第二次降临是女的。第一次降临在哪里呢？拿撒勒，对不对？第二次降临在河南某县。第一次是男的，第二次是女的。所以现在这个就叫全能神。你不要笑啊，欺骗很多人的，在中国居然有500万之众，500万呢，你知道吗？多少人？因为中国人现在信仰真空啊，信仰真空，只要有一个不管什么信仰啊是神，大家就去乱抓，对不对？自己就去找神，就去乱抓，抓呀抓呀，抓的那神都是，然后他也抓你，这个东方神就把你抓住啊，非常的坏。他不是基督教，他甚至不是基督教一端，其实他就是一个邪教，就是个邪教。所以来到我们教会有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约了这两个人呢、来到教会，隐藏一段时间，就短短的一个礼拜就约了7个姐妹出去，知道吧？7个人给约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人约你，你不认识他，你最好问问你的组长，问问牧师，我该不该跟他去约会去啊？你知道吧？有危险的。我们纽约分堂就有一个陈姐妹，天津的大企业家，还是政协委员。有一天就被人约去了，约到家里，就在他的喝的水里边下了药，知道吧？下完药以后，他们会采取很坏的动作，他照了一些照片，不堪入目的寄到你的教会去，让你的教会就不信任这个同工，撒旦的诡计。所以耶稣说，撒旦来就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对不对？我来了是让你得什么？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要睁开你的眼睛，把你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，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。结果这个姐妹喝了，但是这姐妹过去她得过忧郁症，她也经常服药，所以她对那个药有点抗性，她就抓呀打呀，把那几个男女打得一塌糊涂，她就跑出去夺门而出，就一下就昏倒在马路上。那围了一大群人不就是吗？他们进来说，哎，这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要带走他们。来带她的时候，警察到了，他们就跑了。后来这个姐妹在精神病院给被关了2个月，治疗才出来。不要乱去，给你下点药你就麻烦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啊，出去自己带饮料啊，跟不认识喝水自己带饮料。 危险，真的是很危险的。这东方闪电，他讲的全是咒诅。你在黑暗中啊，你眼睛瞎了，然后你怎么样啊？你看不到全能神呐、啊，你必须来到全能的面前，你才能够得到救恩呐、啊。从来不谈耶稣。今天很多的教会不再谈耶稣，谈的都是以色列，以色列，以色列。弟兄姊妹要记住，以色列现在我们讲就是以色列的祖先。如果不通过耶稣基督，不会得救的。耶稣来之前，以色列跟神有约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上帝的拣选的民族。但耶稣来了以后，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和真理和生命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以色列人都通过耶稣基督得救。我今天耍呀，我们这到温哥华，我听了一个教会，好难过。我一个老朋友的教会，好好的不在神的根基上建造，开始整先知，一大堆先知。中国的教会走了很多，被灵恩影响啊。先让他们做父亲，让这个牧师做爸爸，以后教会弟兄姊妹不要称他为牧师，称他为爸爸。把我找去了，那个美国先知、加拿大先知，把我和师母找去了。然后让我做中国教会的父亲，你看我像吗？我敢吗？我找打呀，我找骂呀，我有病啊。但我解释得很好，我说第一不符合圣经，第二我不配，我说愿找谁找谁，第三我劝你们别这样做，会把教会带来混乱的。结果中国五大家的领袖就上了台，就做父亲，结果教会就发生了分裂，然后把他的妈师母叫母亲，八十多岁管你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叫母亲，这根本就不符合圣经，除他以外没有父亲，我们你们。然后呢最近又是不叫父亲了，叫媳妇，变成媳妇了。聪明的童女五个，玉做的童女，所以天上有一个大金牌，我们要把它抢来，我不抢来就被别人抢，那别人抢有什么不好呢？冠冕给所有的爱主的人有什么不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每天早晨祷告讲预言，那人就做梦，梦讲的教会就去执行，那教会不就乱了吗？弟兄姊妹，耶稣说聪明人会把他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，他不建立那些怪异的意象上，怪异的动作，怪异的说法，跟你说的预言很多带有咒诅，有一些咒诅进入你生命中都出不来的，你必须靠耶稣的宝血来洁净，不要咒诅临到你。加拉太书的很清楚，当我们信主那一天，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，我们不是靠律法得救，不靠守律法，不靠先知得救，我们是靠耶稣基督恩典得救。以弗所书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更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不要离开真理的根基，起初的你接受耶稣基督那种喜乐，上帝给你的神儿女的地位谁都夺不走，谁能夺走呢？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软弱，可是神的宝血会洗净我们，只要你要回到神的面前，你要再次成为神圣洁的可喜悦的儿女，对不对？你看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怎么说的。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讲到关于神的儿女的地位的时候，讲得非常的美啊。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，我们今天做神儿女的地位不是因为我们怎么好，是因为神的恩典，是我们是因他得救，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怎么好。你看罗马书第八章是这么说的，我读一下啊，我们看这段经文。罗马书第八章说到第31节吧，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这第一句啊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你们，因为你有神为你死了，有耶稣基督啊，神岂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命，岂不要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吗？这就是神长子儿女的名分呢，我们是承受产业的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当然不是用武力，我们用爱，世界上什么都可以被抵挡，唯有爱是不会被抵挡的。你们，哈利路亚。然后他又说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你怎么说我们生活在黑暗中，我们的眼睛瞎了啊， 我们不认识你的什么所谓的全能神。这个全能神不是圣经里说，是专门一个特有的职分，一个人。嗯，然后呢，谁能控告我们呢？没人可以控告我们。谁能定我们的罪呢？第三个谁了？对不对？又基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然后最后第四节说，第四个谁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吃人肉体吗？是刀剑吗？是危险吗？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。你们哈利路亚，是神儿女的名分呢。我们今天属灵的地位，谁还控告你在黑暗中？你已经得救了。你知道有很多牧师讲到说，我得不得救我都不知道，那你赶紧下去，你连得救你都不知道。我们是有软弱，我们夫妻会吵架，我们同工之间会有不同意见，可是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儿女，我们已经在神的家中，这个属天的地位谁都夺不走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确信我们是得救的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，因着信，我们信而受洗就必然得救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8月19号我们有大海的受洗，一年一度弟兄姊妹都在盼望，这次报名有很多，我盼望各个小组没有受洗的赶紧去报名，凭着信心来受洗，归入耶稣基督。当你受洗以后，圣灵就在你的里边内住，你就与基督联合。当你从水上出来的时候，就表示你与基督在复活的上联合。当你入水的时候，表示你在死的上与基督联合。你就是与基督联合，基督在你的里边，你在基督的里边，谁可以控告你？谁可以抵挡你？谁可以让你与基督隔绝？不可能的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呢一定要小心，今天末日的时候，耶稣说到末日的时候，很多的异端邪说就来了，然后我们在真理上被扎根，就随着异端摇来摇去。我们今天追求这个当爹，下次又当媳妇儿，我们成天追求这些东西，根本就跟圣经没关系，都是人为的加入到宗教里的，加入到基督教里，把宗教的灵带到基督教里来，把咒诅灵带到基督教里来。然后呢，所有的异端都要记住啊，就是认为耶稣的宝血不够，还必须通过先知，耶稣的宝血不够，还得通过这种叫什么律法得救。约翰说，律法本身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。律法让人知罪，但是谁能守得住律法呢？不能吧。但是我们需要恩典，所以我们需要恩典。弟兄姊妹，你能守住律法吗？现在大家在微信上流行的不是拉比的教训，就是妥拉的教训，好像这东西好深好深，让人远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然后又回到靠自己得救，对不对？难道耶稣的宝血不能洗净的罪吗？你不管耶和华见证人还是安还是这个安息日还是这个摩门教，都是认为耶稣的宝血不够，所以我们还要守律法，所以就走向了异端。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呢，就是相信相知的话，什么先知啊，骗人的都是。神的话，这个是根基。所有先知话跟这个话不一样，那就是不是来自于神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根基上，对不对？可是使徒的话成了新约圣经，先知的书信成了旧约圣经，这个就过去了，这就过去了。凡是自称为使徒和先知的人都是不对的，都是不对的。我从来不敢，好多人封我为使徒，我说我不配，我不是，我就是门徒，耶稣基督的门徒。你们现在大家都想当官啊，你知道吗？基督教人也想当官。我那天在泰国，当我听闻他们在香港又搞这种上台的当霸的这个会议，我心里忧愁啊，我为中国的教会难过，我就写信给这五大家的领袖，很多是我所尊敬的朋友，我说你们不要上台做这个爸爸，你们是弟兄啊，多尊贵的一个职分，称呼弟兄，你们上去做教会的父亲，你们合适�吗？我给某一个领袖写了3封信，派他的助手送给他，这个人最后还是上去了。他们上了台了，
然后还上茶，像黑社会似的。我看着很难过，我跟他们不再来往，真的我很难过。我觉得我中国的农民啊，这都是农民，知道吗？都有这种太平天国的意识，知道吗？很喜欢搞个人崇拜，哇，上去了，教会就分裂了。年轻的一代人，知识分子离开他们，不再跟他们来往，因为他们研读圣经，知道这不是来自于圣经的，不是来自于圣经的，这多可怕的一件事情，弟兄姊妹，所以我到加拿大，我鼓励弟兄姊妹，教会就是回归到圣经使徒的时候，他们天天的同心合一的，在店里也在家中掰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，神就将得救人天天怎么样加给他们。弟兄姊妹，非常重要，教会就是要传讲神的话，把讲台能够成为喂养人，让供按时分粮的地方，带领人进入到神的面前的地方，把敬拜让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显现。不要乱，有的教会乱耍大旗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有一个教会耍大旗，在温哥华耍耍，还把一个人的眼睛给捅瞎了，然后教会也没有保险，也不管，也不负责任，多痛苦的事情，耍人一个宣教士的眼睛给捅瞎了，没有秩序吗？这个教会听着很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所以末世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末世到了，人们不再重视耶稣的宝血，开始重视我们自己的那种行为，开始重视所谓先知的话语。这些先知就是来把教会搞乱，说了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，根本不是圣经里的东西，根本不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警惕，把你的根基立在磐石之上，风吹雨淋都不倒塌。你们好，我们再看第三点，当雅各神祝福他，给他起名叫以色列以后，这个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？以色列就是与神较力都得胜啊，这是个意思啊。即使与神较力也得胜，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基本的含义啊。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从此就出现了。当以色列这个民族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雅各就突然信心大增，生命改变。那么雅各就开始面对他的困难啊！雅各给他个起那个名字，地方起名叫比奴伊勒，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会被保全。当神祝福他以后，神就离开了，雅各就不再忧心忡忡，雅各充满了喜乐，他带着祝福开始过了亚伯渡口。当他过了亚伯渡口，雅各做了一个最特别的决定，在他一生中，我们看到他走在了所有人的前面，他的家人的前面，过去他躲在最后，现在他走到前面，开始负责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。雅各举目观看，见以扫来了，后头跟着400人，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、拉结和两个使女，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，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，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，还是这样子顺序没改变，那他到前面去了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他自己在他们前头去，一连7次伏伏在地，才怎么样就近他的哥哥啊，就近他的哥哥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往下看第4节，以扫跑来迎接他，然后呢将他怎么样抱住，又搂住他的颈项与他亲嘴，两个人就哭了。这段经文你想到哪？想到路加福音第15章，对不对？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，老父亲抱住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然后呢，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和孩子，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？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。你看过去他以为他是傻，现在他称他为主，过去他骄傲的不得了，今天他称为我是你的仆人，一连7次伏伏在地，像对君王的这个觐见一样。现中国人要过去见古代的皇帝要什么？3拜9叩，他7叩，他对着他这个兄弟。 然后呢，于是两个使女在他的孩子前面下拜，利亚和他的孩子也来下拜，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。以扫说，我所遇见的这些牲畜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牲畜什么意思呢？那么雅各就说，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。以扫说，兄弟啊，这第一次说兄弟，在整个的圣经中第一次以扫对雅各说，兄弟啊，我的已经够了，你的仍归你吧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特别的奇妙啊，这段经文很奇妙。那么雅各他改变了，他的腿瘸了，使他不能再跑，你知道吗？过去他跑得很快，他躲在最后，现在神摸了他一把，跑不了了，需要负责任。所以他一瘸，虽然他腿瘸了，但是他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你们，他走到前面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身体的软弱不要害怕，有时候我们身体软弱，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啊，刚强起来。我在医院生病的时候，我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我肉体软弱我就依靠神，我肉体一刚强我就依靠自己。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，所以雅各就走到了前面，直接面对着以扫和他400个人，那是他的哥哥，他不再跑了，因为跑不动了。靠什么？靠真诚的和解的心，他来到哥哥的面前，他把他的儿女都带到哥哥的面前，这是耶和华赏赐给我的，赏赐给你仆人的，七次的来跪拜他的哥哥，化解了他哥哥心里的愤怒，化解愤怒。所以他然后预备了那么多的东西，你看他有母山羊200只，公山羊20只，母绵羊20只，公绵羊20只，奶羔子的骆驼30只，各带着崽子。那么母牛40只，公牛10只，母驴20匹，这个然后驴驹10匹，每样各分一群，交给雅各。我算了一下子，500多头。多么富有啊！那个时候，雅各说：“兄弟啊，你这什么意思呢？”他说：“这是神赐给你仆人的，这是给我主的。”哇，这个你看，然后哥哥就抱住他，抱住他，这个兄弟啊，我的已经够了，你的仍归你吧，仍归你吧。我们也看到雅各生命的改变，我们也看到上帝在引导雅各和他们兄弟和好。后来他们和好了，他们后来当以撒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兄弟两个一起为父亲送行。那一刻以扫没有杀雅各，因为雅各以扫立过发过誓，说等我父亲死那一天，我父亲活着我不想让我父亲忧愁，当他死了我就立刻杀了我的兄弟雅各。但是他们和好了，和好了。弟兄姊妹，和好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！弟兄姊妹，不管我们过去在生活中遇到过多少的难处，有过多少的误解，和好都是最合神心意的，最美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家我那哥几个都因为我被影响，本来的官都做得很好，我89年一下子就全完了。那他们对我有没有怨恨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但他们嘴上是没说，没有，没有啊。那次到香港我见到我那个影响很大的哥，他是公安局的副局长，我一出事就给撤了，枪也缴了，把他调到市公安局管宗教。所以哥哥管了一辈子宗教。我们家有一次受洗了好几十口，就他没有洗，因为他是管宗教的警察，他洗了这不好，无法向领导交代，但是心里已经信主了。我到香港退休了，来到香港看我，我给他受洗。那一天在大海里边，我给他和我的嫂子受洗，好几百人在那里观看，他们不知道我们发生的什么事情。晚上回到驻地，我向哥哥道歉，像雅各一样，我说哥对不起啊，嫂子对不起，如果不是我，你就是官太太。嫂子说你是我的兄弟，说这个不就见外了吗？你平安比什么都好，兄弟啊！那天我跟我哥哥抱在一起哭，几十年没见，兄弟 做了牧师，给哥哥受了洗，哥哥因为兄弟几十年不能伸头，被人歧视，但是他认识了神，你们受洗了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就是上帝祝福的开始。我们经历苦难，但是我们也得到祝福。啊，嫂子很幽默，说：“哎呀，兄弟啊，我得感谢你，你不闹那一下子，你哥当多大官我就不知道了，那我是不是你嫂子也就不知道。”兄弟之爱，撼山河。你们好好爱你的亲人，不管过去有什么样的误解，都过去了。在基督里边，我们一切都是新的。你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在美国内战的时候，南方和北方的军人在征战，南方死了60万的军人，北方胜了。但战争结束以后，南北方的军人他们被埋在了一起，埋在一个公墓，他们得到 一样的尊荣，都是国家的英雄，没有叛徒，没有错误的。这个战争是错误的，士兵不是错误的。我到了那个迪格里斯堡去看，我跟师母那次去，赵长老带我去，你说最大的一个碑是维吉尼亚的碑，你知道吗？维吉尼亚的李将军 Robert Lee， 对吧？ Robert Lee 在那举着手往前会骑着战马，后面的士兵跟随着他打北军，你知道南军是被称为叛军。可是南军呢，当战争结束以后，美国人给 Robert Lee 最高的尊严，他是一个美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个将军，而且给维吉尼亚南军最高的尊严，一个最大的雕塑是南军的，是被打败的叛军的。在美国这个国家都是同胞，都是兄弟，虽然他们战争中彼此残杀，但是当战争结束要重建这个国家，就需要彼此的相爱。在基督里边，你们有一个南军士兵写了一首诗，他说：“我曾求神赐给我力量，使我可以成功，神却使我软弱，让我学习谦卑顺服。我曾求神赐给我健康，使我能做更大的事，神却使我有疾病，使我能做更正确的事。我曾求神赐给我财富，使我享受快乐，神却赐给我贫穷，使我成为有智慧的人。我曾求神赐给我权力，使我能够得到别人的尊崇和称赞，神却赐给我软弱，教导我凡事依靠神。”哈利路亚。也许你今天还在征战中，还在软弱中，还面对很多的难处，也不知道如何去突破，但是你今天对了，你来到了教会，你来到了上帝的面前。当你今天听到了亚伯渡口这个改变雅各的这篇信息，你也知道你生命正在亚伯渡口里边，你就在这面前，你要面对神，你可以把你的软弱跟神诉说，不需要保留，因为他知道你的一切。你可以告诉你他的名，你的名字，告诉他我是什么名字，你告诉我的软弱，过去所面对的一切，神就会改变你。亚伯渡口不仅是雅各得到改变的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也是我们得到改变的地方，因为我们这位爱我们的大祭司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让我们会遇到试探，但是他会保守我们到底，保守每个信靠他的人到底。他虽然使我们可能不完美，使我们腿瘸了，使我们身体有了疾病，但是他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依靠他在十字架上的爱，我们就没有惧怕。你们，哈利路亚。来，我们请诗班来上来唱一首诗歌，十字架。我愿意降服。每当我唱这首诗歌，我就想到雅各，他在亚伯渡口降服了。你们，弟兄姊妹，你愿意降服吗？降服在上帝的面前，对他说：“我需要你，亲爱的主，我需要你怜悯我，需要医治我，
需要保守我，我把我的家庭交给你，我把我的配偶交给你，我把我的儿女交给你，我把我的事业交给你，我把我的身份交给你，你必引导我走过亚伯渡口，面对一切的困难，因为神与我同在。我们一起来起立。十字架，
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，带着主
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，做你的儿女何等的蒙福！不管前面有拦阻，后边有追兵，亚伯渡口那一夜多么的黑暗，但是主你来了，就是光明；你来了就是爱，你来了就是医治，你来了就是坚固，你来了就带来引导。让我们除去惧怕的心，来到你的面前。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宝血，你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我们常常的生活中被伤害，我常常的爱的时候我们被伤害，但是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爱，那个无限的爱， 那个流血的爱，那个牺牲的爱，那个没有条件的爱，让我们来领受，也让我们来活出。亲爱的主，祝福丰收华夏基督教会，祝福我们今天不管在洛杉矶，在圣地亚哥，在温哥华，在中国大地，在哪里的一起来参与我们崇拜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来领受你的恩典，更深的来认识你，更深的来知道你。哈利路亚。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今天有个机会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领受他十字架的爱，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感谢主。还有吗？哈利路亚。还有吗？感谢主。还有吗？圣经说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。感谢主。还有吗？那边还有。感谢主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感谢主。还有吗？哈利路亚。视频前面的有吗？打开你的心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还有没有？圣经说在基督里边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亚伯渡口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，是雅各的转折，也是我们的转折。当我们经过亚伯渡口，我们就全然的信靠，全然的交托，不再靠自己的智慧，不靠自己的能力，靠神的引导，我们一定得胜。你们还有没有？今天感谢主，一位弟兄，哈利路亚，又一位弟兄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引导前面的道路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一位，哈利路亚，又是一位弟兄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还有吗？楼上有吗？感谢主耶稣。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就放下一切的重担，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。过去我们以自我为中心，自我做决定，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坎坷，都是伤害。今天我们靠耶稣，所有来到神面前的人，他一切尽都顺利。在永恒中，神给我们祝福，在今天的日子里边，神给我们恩典，靠他的恩典，我们活得喜乐，活得平安。即使在贫穷患难中，我们也喜乐平安，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边。你们哈利路亚。亲爱的主，我谢谢你，我每个今天打开心接受你做救主的弟兄姊妹交给你，你圣灵此时此刻进入他们生命中，掌管他们的生命，掌管他们的心怀意念，引导他们走得胜的路。在一切事上，我们要宣告他们要得胜，靠着耶稣基督得胜。祝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的追求，让我们生命成长，长成基督的身量，一生一世来荣耀你。哈利路亚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彼此握手问安，说耶稣爱你，请坐。